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澳大利亚议会近日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 Facebook、TikTok、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这一全球开创性的举动引来热烈的讨论。那么，这项社交媒体禁令是否真的对青少年有利？禁令背后是否可能出现新的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澳洲注册临床及教育心理师马信成 Norris 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谈谈这个话题。Norris， 那么您认为这样的这个禁令啊，对16岁以下青少年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这个呢，我想我们全国甚至全球啊，关心青少年健康的人士呢，都对这个法案呢非常感兴趣，都紧密的跟进。心理学呢，对这方面的研究呢，其实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啊，当然国家提倡这个禁令呢，是出于一个保护，因为呢，他们发现呢，社交媒体可能哈会让孩子们暴露在很多的负面影响，比如说他们可能被有新人盯上，去利用他们的可能天性的热情啊，愿意交朋友啊，然后对他们有一些的可能不轨的企图哈啊，或者说呢，同学之间因为通过社交媒体的无限放大呢，可以呢将这种霸凌的形式啊，以一种比较隐蔽而且或者说难以收回的方式去对一些的同学造成伤害啊，而且呢，社交媒体呢，其实它本来也是会让孩子们很多时候呢，就跟很多不实的一些情况呢做一个横向对比，以为别人都活得比自己好，然后呢，如果自尊心本来比较低下的孩子特别容易受挫败感，然后增加抑郁还有焦虑的情况。所以这个禁令其实它的初衷吧，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禁止呢，让孩子减少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这些风险，而可以呢更鼓励呢，就是在面对面啊真正生活上呢去跟人交流相处的。但是呢，它确实也带来一些潜在的影响，因为很多孩子们，他尤其是比较内向，甚至是有点社恐的孩子，他很多时候直接跟人交往，他是回避的，他很多时候是通过社交媒体作为一种过渡性、局部的跟外界接触的通道。如果政府强硬的这个把这个一下子就断的话，有可能他不一定是将这孩子推出去真正社交，而是让这孩子连仅有的往外交流的通道呢也被禁止，然后孩子可能就会更封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需要去慎重考虑的一个地方。
对16岁以下青少年实施这样的禁令哈，刚刚您也分析了这个利弊，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这种有效性是不是会存在一些问题呢？
这个问题啊比较有意思哈，大家都知道网上呢就是可以虚报年龄，或者是甚至用他人的身份来登录，所以呢其实从技术层面哈，青年人尤其对技术都是比较在行的，他们要规避呢其实不一定很困难啊，以现在暂时澳洲常规的这个方法来讲，而且呢作为这个监督的这个难度呢其实可能也不是很容易，所以呢确实有可能就变成是我们中国比较熟悉的，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你可以监管我，我呢弄个假名，你也奈何我不了的一个情况。而这一个，如果我们看看全球一个横向的对比的话吧，法国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其实就要求15岁以下的青少年呢，在注册社交媒体的时候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他还比较好，因为澳洲的立法是父母同意也不行嘛，所以他们是中间有多一个父母监督的这些情况的。但实际上真正的效果是，孩子压根他就做一个虚假账户，就是跨过这个年龄验证机器。所以呢，一年下来呀，其实他们的总结是，这个实际执行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很多孩子他还是能够登录的。然后在美国的一些州份，比如说犹他州还有佛罗里达州，他们尝试是18岁以下的孩子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啊，或者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啊，14岁以下要全面实施禁令。但是他这个情况呢，就有美国也有特殊性，就是人民这个可能跟政府打官司的这个传统是比较深厚的，所以他在推的时候呢，就是要遇到很多的民间跟发起跟国家去诉讼啊挑战。 所以呢，它就没有完全成型，这个推进。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比我们行得早一点的法国，它就真的像丽华刚才所讲的，在实际操作上啊，不见得你都真的能够监控孩子啊。
法国跟美国都是要征得家长的同意，那么这个澳大利亚现在的这个情况，那您觉得是不是就是说绕开家长，对家长的这种权威性也构成了一种挑战呢？因为好像是不是给孩子传递出一种这种信号哈，好像跟父母没有任何关系这个问题。
是，这一点也是很多家长对这个法案持不满态度的一个焦点。不知道具体政府立法的时候他的考虑哈，但是如果从心理健康科，尤其是长期跟青少年工作的一个从业者来讲的话，不排除如果我们从比较正面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就是因为家长其实有时候碍于孩子的情感要挟，他可能真的是没办法去控制孩子。因为很多孩子，甚至我们看到有些很极端的时候，就说你如果不给我看，我不做作业，我不上学，甚至更严重一点的说，我不要伤害自己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家长就无奈的只能去让步，所以不排除政府是考虑你家长其实你的监督力度对某些孩子可能有限，那我还不如就是从法律来控制这一个，我叫这个可能服务提供方，就是这些大社交媒体公司他们来做监督，变成是如果有这个挑战规避的行为的时候，责任不落在家长监督不力之上，而直接向这个大媒体公司去讨说法啊。所以我想呢，这个可能是正面上一个考虑，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很多家长其实没有能力去完全监控孩子，尤其孩子已经是有点成瘾的程度上啊。但是当然就是每个家庭毕竟不一样嘛，很多家庭可能会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去监督啊，我们有一定的弹性，从科技发展还有人类历史的角度去看吧，所有的新事物其实它都会带来好与坏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国家出台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做一些监督，比起全部依靠孩子自律或者家长的监督呢，我觉得这个是说明大家全民都关注这个事情了。但是要怎么去配套呢？我想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就像以前所说的这个电视啊、电影啊这些的话，国家出台法案以后，可能家庭还是需要参与监督教育的责任。但是这个基础不应该仅仅是我不让你看电视，这个问题，而是要父母持续跟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信任，帮助孩子既了解法律，想保护他们的良法美意，但是也不开导孩子开发他比较科学自律的方式去使用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潜在的好处，甚至可能在学校也教育层面，我们建议呢也是需要开设一些针对性的课程，让孩子看到如何合理使用社交媒体，对他的理解背后的含义。商家方面就是平台上哈，可能他们在技术层面能够有更完善的年龄验证的系统，比如说通过现在有些想法是通过生物辨识技术，比如眼睛啊这些不单纯是你去输入什么名字然后去认证，真正能够做到加强这个监控的能力，也预防孩子接触不合适的讯息或者滥用。最后就是整个社会大家可能都是有一个力往一处使哈，同心同德去帮助平台家庭，让孩子能够接触新事物的便利，这同时呢减少不良的影响。最后就是医疗界还有心理健康科，其实应该多开发健康的替代活动、线上社交、文娱康乐活动，帮助孩子在真实的生活里面跟虚拟的娱乐里面有找到一些平衡。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我对澳洲注册临床及教育心理师马信成 Norris 的采访，感谢您的收听。